the book of Revelation, number 38.
晋身神学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启示文学的第38讲，第38讲题目是永远活着的基督与属灵永恒教会的合一。我再说一次，题目是永远活着的基督与属灵永恒教会的合一。经文是启示录21章1到22章第5节。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遍，然后我们靠主的恩典和真理圣灵的帮助，我们一起学习。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括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拿着7个金王圣满末后奇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有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上帝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山门，北边有山门，南边有山门，西边有山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单吃，要量那城或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是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座。墙是蜜月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玉，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玉，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上帝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百昼总不关闭，在哪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方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22章1节到5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永远。这一段的经文实在太美丽了。这是谈到耶稣基督以他用宝血所救赎的信徒怎么样在属灵里面有个完全的合一，再没有任何的间隔。我们常常认为这都是未来的事，其实在这里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不是未来的，乃是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开始的。我这么说也许对你们很不深，也许你们已经也有了解的。我现在先从第一节我们来思想。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新天新地是不是等着我们的物质的世界完全没有然后才有呢？假如我们记得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那里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节圣经很多人都会背，但是很少人把这节圣经跟启示录21章第1节 连在一起。不但是更多后书第五章有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在以弗所书谈到我们要用各种的恩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也谈到在以弗所第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其实圣经还有其他的经文谈到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就已经有一个新的天地。我们在平常的文章里面也谈到末尾有新的天地，而并不是说这个新的天地出现以前它旧的完全过去。如果我们了解这种的说法还是圣经的这种道理，那么我们就不会以为这物质的世界过去了以后才有新天新地。而事实上在这第一节的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不一定是物质的世界完全不见才有的，因为在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海也不再有了。海不在天地里面吗？为什么说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下面还要加上一句海也不再有呢？这可见不是单单只做这一个过去然后一个再来，还是这个物质的世界完全过去才有一个再来。不过这种的圣经真理很多人很难了解也很难领受。你听了这样的解释，也许你目前不能领受，那也不要紧，你等着慢慢思想。现在我要跟各位思想到基督跟信徒合一的真理。在第二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专心整齐等候丈夫。这里给我们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也就是新天新地，也就是新妇。新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那是教会，而且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是同理。那么到底这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新妇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我们再看第九节跟第十节，那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属灵的合一。拿着七个金王圣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一位来对我说，您到这里了，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有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各位你发现了没有，第九节天使说我要把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第十节他一看是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心腹羔羊的妻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心腹和羔羊的妻就是基督徒，就是你我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将来的新天新地，将来的新耶路撒冷，还是说现在已经有的新天新地，现在已经有的耶路撒冷，不是物质的，乃是蒙恩得救信徒的灵魂。这个灵魂在超物质的限制里面与基督完全合一。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 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许多的神学家还是教会的领袖，常为道成肉身大做文章，却忘记了下面一句话，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在我们中间在希腊文里面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帐篷是我们的身体。但是耶稣基督更加的清楚，在约翰第十四、十五章里面谈到，我们信徒是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完全要按照属灵的合一而说的。同时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十七章的祷告，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的祷告，就是要完全合一，像耶稣与天父一样。耶稣说，使门徒在他里面，他在门徒里面。所以这属灵生命的合一，不是将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才讲的，在约翰第十七章已经讲过这个真理。那么什么时候信徒与基督开始合一呢？我们如果读到罗马书第六章，借着洗礼与基督合为一；我们在罗马第七章，借着婚姻的约的预表与基督合一；在罗马第八章，借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与主合一。所以在第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说，谁也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早已经合一了。那么这个合一，我们今天相信，我们今天也盼望，我们今天也体验，真正基督徒的生活是体验我们与基督的合一。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才有能力为主活着，为主做见证。不但如此，这个合一现在实现，但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要很具体的实现。我们今天因为受肉体的限制，还看不到这样合一的具体性，但是启示录二十一章就我们看见这个合一的具体性。也许我讲这样的话，各位想，那么将来到底有没有新天新地？将来到底有没有新耶路撒冷？假如你再把刚才的经文读清楚，你就了解，是有的，一定有的。我们今天还有肉体隔着，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说的，我们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个时候，我们离开了这个身体以后，我们要面对面与主见面，那个时候就完全清楚。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所看见的异象，就是与主面对面，他看得很清楚，看到信徒与基督完全的合一。然后这里圣经又给我们看到那合一的情况是怎么样。第二十一章第三节这里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这就是合一的真实性，神住在人中间。这里神的帐幕在人间，跟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完全一样的意思。我们怎么样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我们接待主耶稣，他就赐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十三节说，这是上帝所生的， 所以在罗马第八章十四到十六，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因此我们呼叫上帝为阿爸父，那是完全的合一。然后第四节，二十一章第四节说到，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没有悲哀等等。然后又说，看啊，一切都更新了。以后又说，第六节，耶稣基督的名叫阿拉法欧米伽，是初是终。那么这个名称在第一章已经讲过了，在这里再次重复，那就是说耶稣基督与信徒的合一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与基督的合一，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开始，就到永远，没有改变。这里又说，耶稣要把生命泉的水白白给那口渴的人喝。这个话在第二、第三章对七个教会的信息里面已经讲过，这里再重复。这个名字也在第二、第三章的七个教会里面讲过，这里再重复。第七节所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伟业。那这句话常常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教导说，得救跟得胜的分别。有的人说得救的人上天堂，有的人说得胜的上天堂。这里所讲的得胜，应该指的生活上的得胜，工作上的得胜。这个跟第二章、第三章耶稣基督对七个教会的应许是一样的。得胜的要得什么？那么这里讲到承受这些为基业，承受什么呢？这些就是指着第六节里面所说承受耶稣基督。我们要领受的不是物质的产业，那是整个耶稣基督。这是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是后嗣，就和基督一样承受上帝的基业。那么上帝的基业是什么？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第三节告诉我们，那就要承受神一切的品格，神一切的本性，神一切的光辉荣耀本体。我们做基督徒要承受的不是一些物质的财产，也不是世界上一些的知识，那是我们天父的一切丰富。怎么样能够得到天父一切的丰富？在哥罗西第二章说，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我们领受了耶稣，接受了耶稣，我们又领受了天父的一切，这是我们的基业，我们应该追求的。这是完全的合一，与基督完全的合一，有了上帝的性情，像基督有上帝的性情，我们就能与基督完全的合一。一个有基督生命以及的合一的人有什么标志呢？第八节所说的这许多的罪恶我们都没有。所以第八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里讲的第二次的死跟第二十章第十三到十五节所讲的一样，凡不接纳耶稣为生命，不承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些基业的，就是没有得着生命的人，他们就不能与神在一起。这是第二次的死，这就是火湖，就是地狱真正的意义。所以从第九节开始到第二章第五节，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描写到我们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是基督徒，是心腹，当有的什么样式，还是当有的什么品质，还是当有的什么性格等等。 在这里有几个数字上的问题，我稍微再说一次。十二个门，十二位天使，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有十二个根基，还有十二种的珠宝还是宝石等等。我在前面多次已经提过了，十二是宗教的意思，是象征宗教，有组织的宗教。在教会以基督会的事上，圣经用人的身体当作比方，我们的身体有完整的结构，所以在教会，就是属灵的教会，也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虽然我们现在不大清楚那个结构怎么样，但是在这里提到珍珠、宝石、黄金等等，有同样的一个意思。前面我讲过了，我再次说，这许多的珍珠宝贝的东西都不是物质的，乃是单纯纯洁的意思，是圣洁毫无瑕疵的意思。这是整本圣经的启示。耶稣是圣洁的，上帝是圣洁，他要求我们圣洁。我们的主是诚实的，是真实的，是信实的，他要求我们也这样。我们的主是爱，我们也要有爱，这是他所要求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注意，在这里提到22节，城里没有殿，因为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所以这是完全黑的意思。然后也没有什么灯光，因为神本身，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光，再没有黑夜。不过有一件事我要解释的，就是22章里面谈到有耶子乃为医治万民。很多人就问，那么在天堂里面还有人生病吗？要不然这个耶子要医病做什么用呢？我在说，这不能单用字面来解释。这里所讲的医治万民的耶子，乃是说神的话除掉人一切的疾病，神的话帮助我们完全顺服，能够在主的话里面得到饱足，有能力，然后我们就能够得胜一切，而且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远。这是以基督完全在灵里面完全合一，一个非常美丽的启示。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